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正远牧师给我四次的讲道机会，然后我要用这个四次把这个九章都讲完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周的经文，格林多前书第九章，今天我们要看第一到第十五节，但首先呢，我要感谢珍珠金星教会还有瑞正远牧师邀请我过来给大家讲天主的话语。我们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的哈尔滨，我们家是2018年去的哈尔滨，然后现在是已经差不多有5年的时间，然后应该是2019年建立了全省进行教会，然后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哈尔滨服侍主，然后我们带来了有心灵、耀恩也算。然后远远三个，所以大家应该都认识他们啊。格林多前书第九章1到15节，这一章呢，或者是我们这个四次讲道的系列，我给的主题呢是引福音而活，引福音而活。那今天的小标题呢是引福音而牺牲，引福音而牺牲。那我们就要学习的是保罗在这段经文的行为和心智。那我先给大家读一下1到15节。圣经说，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由得自己的吗？我不是见过我主耶稣基督的吗？你们奉教不是我事主的功夫吗？假如别人不以我为使徒，你们总要以我为使徒，因为你们信主是我做使徒的证据。若有人盘问我，我就一词回答他，难道我没有权柄吃喝吗？这是一个重点。难道我没有权柄吃喝吗？第五节也是我们讲到的一个重点。难道我没有权柄娶教妹为妻，写着一同往来，仿佛别的使徒和主的弟兄们秉极法一样吗？独有我和巴拿巴是不做功夫吗？有谁当兵用自己的粮饷？有谁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有谁牧养羊群不吃羊群的奶呢？社会主义者，那开玩笑。我说这话，没有想到资本主义是源于圣经的哈。哎呀哎呀，我说这话岂是单照着人的意见吗？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记入摩西的律法上说，年谷的牛不要拢住口。难道天主为牛思虑吗？不是特为我们说的吗？明明是为我们说的，要叫耕种的人可以存着盼望去耕种，打谷的人可以存着打谷的盼望去打谷。我们既然传于你们旧灵的道理，如同撒种，就从你们得扬身之物，如同收成。这岂算得大事吗？在你们身上别人尚且得操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宁可反是忍耐，这个也是个重点，免得叫基督的福音受阻隔。你们岂不晓得办理圣事的是靠着圣殿得食吗？伺候祭台的是在祭台有份吗？主也是这样吩咐传福音的，要靠着福音养身。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提这话并非是叫你们如此待我，我宁可死，绝不叫我这可夸之处轨道虚空啊。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主，我们爱你，我们也感谢你今天你赐给我们这段经文。我也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机会，难得的机会。我希望呢，我们在这几天之内呢，能够认识一些新的朋友。我希望我们能够互相鼓励，彼此劝勉。我希望我们能够以后一起服侍主，在我们中国大大的被天主使用。我希望今天呢，所来的每一位都能够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同时呢，我希望他们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也能够做出一种属灵的选择，重要的属灵的选择。我希望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愿意为福音付出一切， 愿意被你使用。我这样祷告，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还有升天之前，把他的大使命赐予他的教会和赐予他的使徒。我们可以看福音书，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先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只等到圣灵领到你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而我们知道使徒们教会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们得着圣灵的力量之后呢，就开始传播天主的福音。而且呢，他们这个施工的果效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很成功的，特别特别成功。我们如果就是按照时间顺序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往后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呢，福音的传播是越来越广泛和明显。像二章有3000多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在5章14节他说信主的男子妇女添入教会的越发加多。在使徒行传第6章第7节他说天主的道渐渐兴旺，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而且他说也有许多的祭司顺从信服。在9章31节他说那时犹太全地、加利利、撒玛利亚的主教会都平安。那你看这个发展还有教会的传播的果效呢，是非常明显的。先是在耶路撒冷，后在撒玛利亚，后在犹太全地，还有极远的地方。我们知道天主借用了逼迫的势力还有各种别的办法来去带领他们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确实是很成功，有很多人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看使徒的这个传福音的施工啊，不仅是使徒啊，不仅是基督的使徒，或者教会的使徒，或者是腓力，或者是斯提凡，或者是巴拿巴，这些人都是大大的被天主使用。那我们因此呢，会拿出使徒行传，或者是会学习使徒们用的这种传道的方式，是吧？尤其是我们这个重视圣经的记载的人，我们说我们就得照着他们的方法，我们就必须像他们一样在教会的权柄之下传福音，是吧？我们要进一个城市开始传福音，有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要给他们施洗，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然后呢我们会照着天主的这个话语去带领他们，教导他们。我们会重视他们的方法，而这个也是我们应当重视的。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不仅要使用他们的方法，我们也必须效法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发现他们的这种有效的、大大的有力的这个传道施工，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用基督所赐予他们的方式，也不仅是因为出去教会效法使徒，照着使徒的教训去传道，是因为他们愿意为福音而牺牲，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福音的传播。他们知道福音的传播完成基督所赐予他们的使命，是他在他们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剩下的一切都是次要的。那你说他们，你说他们这个牧师，你刚才说了，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天主的事情有限，完成大使命有限，传福音有限，给人施洗有限，建立教会有限，那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其实从一个世俗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可怕的，很极端的一种思想和行为。但是这种极端的行为，就是世俗会把它视为一种极端的、可怕的、不正常的行为，是源于什么呢？是源于基督的带领和教导。咱们翻到路加福音第10章吧，路加福音。其实，在福音书这个事情记载了几次。我们知道，基督在他的施工中差派了他的12位使徒，也差遣过70个门徒。而在路加福音第10章的从第3节开始吧，基督差遣这个70个门徒的时候，他向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你们去吧，我差遣你们，仿佛羔羊入了狼群。然后你看第4节，啊，这极端吗？这可怕吗？啊，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血，在路上不要问人安。那这个不要问人安是什么意思？我自己认为他意思是别找朋友了。 别依靠人。我刚跟你说别带钱，别带太多的衣服，别啊，别出去，然后找一下老黄，好吧？你靠我。在第五节他说，进了人的家里，先要说愿这家平安。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七节，他说你们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做工的人得工钱是应当的，不要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什么意思呢？你住入老黄的家的时候，他们天天吃饼蘸醋，你吃腻了，你不应该说那他们在吃东坡肉，所以我就搬到那一家去，他给你啥吃你就吃什么。你看第八节说，无论进哪城有人接待你，你就吃他给你摆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发现使徒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世俗会视为极端的奇特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是跟耶稣基督学过，听过他的教导。那基督教导他们什么呢？我们若要成功的被天主使用，我们若要成为一个能够在我的生活之中，在我的人生之中完成大使命的一位信徒，我必须吃苦，并且我必须减少，对不起，缠绕我们的这个，缠绕我的这种世俗的事情。咱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你会发现呢，在教会之中有许多人会说好听的话，我们要传福音，阿们。哎，我哎，郑林牧师讲到的是我很守孤立，我就该多传福音，是吧？哎，我们应该完成大使命，哎，我们要差派牧师等等等，这都愿意说。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是什么呢？你的行为是否达标？你能否成为一个天主在我们时代能够适用的一位人？你是不是完成大使命的料？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你在许多人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的道理应当转托给忠诚能教训人的人。那这个活动是什么？就是完成大使命的另一种表达，是吧？我们完成大使命不仅是传福音，我们也是要进行门徒培训，是吧？人相信耶稣基督，受洗加入教会，然后我们就开始教导他们。然后你看后面他说什么呢？也当忍受苦难，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分当兵的，不将你看俗事缠身，对吧？所以我们发现呢，这个完成大使命的一个条件呢是什么呢？不仅是小的融合方法，而是什么呢？你的生活方式也是很重要的，也必须达标。我发现保罗在这段经文之中呢，也给我们展示出他这样的一个吃苦的、牺牲的生活方式。我们看一下九章的第十二节，《格林多前书》，可以回到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他说：“在你们身上，别人尚且得操这个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这权柄，为什么呢？宁可反是忍耐，免得叫基督的福音受阻隔。而在九章的十六到十八节他说什么呢？我传福音原无可夸，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能叫人不花费而得基督的福音。九章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奴仆。为了什么呢？为的是要夺得人。所以看来我们在世上的成功与失败，我们传福音的这个果效，是跟我的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有直接的关系。在九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说，在软弱的人中间我就做软弱的人，为的是要得软弱的人。在什么样的人中间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为的是什么呢？尽力拯救庶人。 无为福音才这样行，要与同德，要与人同德福音的好处。所以这段经文足以证明什么呢？我们自己的选择会影响，直接影响我们完成大使命的事工。我们的生活方式很重要，你日常生活中的选择很重要，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行为、你的选择会决定你的作用，在教会中还有在社会中。一个信徒可以说，我知道我有义务遵守基督的使命，我知道我需要传福音，他也可以明白所有的方法，我知道必须守教会的差派，必须顺服教会的带领，必须先传福音后给人施洗，建立教会等等，他这些他都可以懂透，他都可以掌握，他都可以明白。但是呢，他若不愿意牺牲，他若不愿意放弃他自己的所谓的权利和自由，天主无法使用他。那格伦罗教会的回友有什么想法呢？我们看一下八章第九节。其实我们可以看很多经文在第八章，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保罗是在针对他们的错误的思想。他们所重视的是什么呢？我的自由，我的权利。你看八章第九节，他说：“只应当谨慎，恐怕你们这样自由，叫那软弱的人犯罪。”所以最关键的，在我的人生之中，就如果你信主了有一段时间了，你懂得一段圣经，在你的生活之中，现在最关键的不是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我这个行为是不是罪，这个是非常低的一种水平，这个就说明你不咋属灵，你不懂事儿。你是个迎海牧师，这个是罪吗？对吧？这个是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开始说这个能不能喝二锅头，是吧？不能，是吧？这个就我不是在嘲笑这样的人，刚信主的人都是这样的。但是随着我们的属灵的成长，我们分析研究省察自己的生活和状态的时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分析呢？不是我的权利，我的自由，我能不能做，而只有幼稚的、不虔诚的、世俗的、自私的信徒会重视自我。牧师，我想上这个大学。牧师，我有这一份工作。这个工作是罪吗？牧师说，它不是罪。但是关键的是，这一份工作是否利于你的，一是你属灵生活的成长。此外呢，是你去那个公司之后，你能否在教会之中被天主使用？问题是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我能放弃什么。你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一旦你去找你的牧师说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的属灵状况如何。而你去的时候说，牧师，我就想被天主使用，我该做什么，我能放弃什么。一个成熟的信徒，一个为天主而活的，一个有天主的基督的使命为他的首要目标的信徒，会愿意放弃他的权利和自由。保罗说什么呢？为了多得人，我愿意做众人的奴仆。我们现在的教会和现在的信徒都有这个问题。我想做这个，我能不能穿这个衣服？这是我的权利，你啥事都管，是吧？那这个思维方式都是有问题的。那我自己的牧会拆派我的教会有很多规矩，我自己都不同意，但是我哪管呢？我是过来中国传道的，他说你不能去电影院看电影，我就不去。他说你妻子得穿这种衣服，他就穿那种衣服，为啥呢？因为这个是次要的，最重要，我能放弃我的所谓的权利和自由，是我的荣幸，因为我是为了夺得人， 而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看一下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在第31节，保罗说什么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全要为荣耀天主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天主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陷在罪里。既如我凡事使众人欢喜，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然后你看第一节11章1节，我觉得应该是跟，我觉得是该跟10章31节连接的。你们应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若要跟从我，就当克己。我发现在我们今天看的1到15节呢，保罗记载了他为了完成基督的赐予他的使命，他为了成功的传福音和传道，建立教会，他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他放下了他的自由，他放下了他的权利。第一呢，我们看一下因福音而牺牲的生活习惯，因福音而牺牲的生活习惯，这是1到4节。我们知道在前3节呢，保罗是在回答质疑他是做使徒的这个权柄的人，然后他给出了两个证据，一个是他做使徒的权柄是基督亲自赐予他的。他说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有的自己的吗？我不是见过主耶稣基督的吗？在加拉太书1章1节，他说我保罗做使徒不是人差遣的，也不是人设立的，乃是耶稣基督和使他从死里复活的天主所立的。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是达标的使徒，我是耶稣基督所选的使徒。我虽然不是像问题之中基督的使徒的12个之其中的一个，但是我是教会的使徒。然后第二个证据是什么呢？他说格林多教会的成立是他做使徒的权柄的凭据。在2节他说，假如别人不以为我是使徒，你们总要以为我是使徒，因为你们信主是我做使徒的证据。我们知道保罗在他们中间不仅给他们传福音，而在他的在他的施工中呢，同时也显出使徒独有的大能啊。所以他们都见过，他们见过使徒保罗像格林多后书12章12节所说的，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做出使徒的凭据来，就是多多的人乃实行异迹奇妙奇事妙用。所以他不仅是给他们传福音，他显出基督赐予使徒的这种大能，这是他们都见证过。但是重点是在后面的内容，在第4节，他说难道我没有全民吃喝吗？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那有的人会说保罗还是在讲他受支持的权柄，仅仅是在讲他受支持的权柄，就是我也可以吃饭，是吧？你们应当支持我。但是我不怎么认为，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不仅是说教会应当给我支持，而是在说什么呢？我放弃了我自己的生活习惯。因为你如果我们回到第8章的第9节，那我们看第10节吧。他说若良心暗弱的人见你这样知识，见你这样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他岂不因此决意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且因你的知识，那软弱的弟兄虽有基督为他死，也必沉沦。你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的暗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使我兄弟陷在罪里，我就永不吃肉，免得我兄弟陷在罪里。那罗马书14章21节，他也说宁可不吃肉不饮酒，无论什么事都不可叫弟兄跌倒陷在罪里，信心不坚定。那我们发现葛伦罗教会的回友有什么想法？我就想吃，你想咋地，我不管得罪谁，我不管我在非信徒人的眼里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证， 我不管他们怎么看我，看我的天主，看我的教会，看我的使命，看福音，我这些我都不管。我不管我的软弱的弟兄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所重视的是我。我想吃，所以我就吃。那保罗的想法是恰恰相反的。我不愿意因这些次要的事情得罪一个人。他不愿意，保罗不愿意允许这些次要的事情影响他首要的使命。正如我们刚看的路加福音第十章五到八节，基督告诉他们什么呢？他给你吃啥你吃啥，不要挑食，不要管。在也是十章格林诺前书第十章二十七节，他说倘有不信的人听你们如愿意去，所有摆设在面前的食物都不用问什么就吃，是吧？这其实没有新的事，这都是从基督的教导来的，就吃呗，无所谓。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全要为荣耀天主而行。所以我们发现保罗愿意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为了传福音，他愿意改变他的饮食习惯，他愿意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他愿意改变他的睡眠习惯，是个习惯他都愿意改，因为他不重要，他不重要。但我发现很多时候在教会之中，很多人会说啊，我牧师是我知道可以要这样做，我知道要参加这个活动，但是我家呢，我们有这个习惯。我吃饭的时候我必须这么吃，我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天主能适用你吗？你去一个非信徒人的家里，他给你去非洲啊，他给你拿出一个东西，你会瞧不起他吗？你会说我就不吃，不好意思，别的我都行，但是你这个我都不吃。你知道为啥正言牧师你让他现在去巴西，去南非，去任何一个地方，去云南吃虫子啊，他都能吃，而且他会学会喜欢。这是因为他就是哦，你们这我听过很多人说啊、哎，你们我感觉你跟你哥你就在那儿就完全融入。这是啥吗？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为福音而做的事情，这是您福音而做的事情。一个属灵的信徒为了传福音，会也愿意也能融入任何一个人群，能习惯所有的环境，以及能接受任何一个生活方式，为了传福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看以福音而牺牲的世俗生活。我说世俗生活，我的意思不是罪行，以福音而牺牲的世俗生活。在第五节他说什么呢？在第四节他说难道我没有权柄吃喝吗？在第五节他说难道我没有权柄娶娇媚为妻，携着一同往来，仿佛别的使徒和主的弟兄们秉极法一样吗？那我们知道一个牧师有权柄从他自己的教会获取支持，经济上的支持，而这个支持应当足够养一个家庭啊。这个是这节经文也有这个意思，是吧？说明什么呢？这些使徒们像这个耶稣基督的弟兄们，还有彼得、基法，讲道传道的时候也会带着妻子，而带着妻子的时候，教会有义务给他们两人足够，还有孩子足够的钱，养生糊口。但是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保罗主要所表达的意思。保罗我们知道为了更有效的传福音，他选择了单身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回到第七章格罗前书， 在第七节他说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承受天主的恩赐各有不同，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那众人像我一样，他意思就是什么？我希望你们都能单身像我一样。那为什么呢？三十三节和三十四节，三十三节说娶过亲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是吧？你但有了妻子，我跟你说老麻烦了啊，你是不得不为世上的事情挂虑，他会占你的很多资源和时间。那七章三十四节也说妇人和童女也有分别，未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是吧？要身体灵魂都成圣洁，一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情挂虑，是吧？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是男女丈夫或者妻子，一旦结了婚事情就多起来，世俗的事情就多起来。但是我们也知道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他是不能禁止，因此他需要结婚。我们也知道天主喜悦婚礼啊，所以这个不是重点。我们可能不一定像保罗一样说我不结婚我就服侍主啊。我在这加一句，我所认识大多数的单身的女子会说我要像保罗一样单身，十中的十个都是骗子啊。但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是为了更有效的传福音，不允许世俗的事情破坏他传道的施工。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很多我们参加的活动不一定是罪，但是这些事情常常会使我们变成天主无法使用的人。这是为什么保罗告诉铁摩太不讲俗事缠身，你生活要简单，不要过于复杂。我跟你说，我们中国的教会坐满了什么样的人？没有功夫服侍主，没有时间完成大使命。我有班上，我孩子补课，啊，我们的教会都坐满了所谓的好人，但是没啥用，没啥用，因为世俗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应当省察自己，你们年轻，现在你们现在就处于这样的关键的时间阶段，你们现在就是在做一些决定你后来的生活的本质的一些选择。你要省察自己，你要查验你自己的行为而想啊，我现在的生活是不是过于世俗。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项选择的时候，我们应当问这个是否利于我完成基督的使命。你上的那个大学有没有用？我得有一个学历，为什么？为什么？你开的那公司，你交的那朋友，是否在影响你？你是不是一个没有时间的人？如果你忙到你无法参加教会的每一个活动，你太忙了。我记得我开始就是我们家呢是有个规矩，那我父亲要求我们高中毕业之后必须上一年的神学院。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天主想让我当牧师，然后我去了，然后我去的那一年呢，我天主带领了我，然后我成长了不少。然后到最后我还不知道天主想让我做什么呢，但是呢我知道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不愿意过世俗的日子。什么意思呢？当老师有什么意义？当医生有什么意义？我说的永恒的价值在永恒之中，在天主的眼里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我最后我说我就不走了，我装备好自己， 不知道天主会否呼召我当牧师呢，但是呢我想完成大使命，我想因福音而活。我觉得我们多少都有点错误的想法，都挺世俗的，可能是受到父母的压力，可能是受到社会的压力，然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些就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你在浪费你的人生。你会发现会是这样的，你会说我必须先读这个本科，然后牧师说行，实在不行你就读呗，父母要，然后你读完了硕士，读完硕士博士，读完博士之后呢，那我都已经是博士学位了，那我也不能去麦当劳上班，那你就进一个好的单位，进个好的单位就忙，是吧？就是这样。第三呢，我们看因福音而牺牲的经济利益。因福音而牺牲的经济利益，我们知道在第六到第十五节，保罗在讲解每一位牧师和教会所差派的使徒或者是传道人的这个受经济支持的权柄，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的权柄，然后呢，他列出了一些理由，为什么有这个权柄？第一呢，是因为劳动者收工资是应当的。在第七节他说，有谁当兵用自己的粮饷，是吧？有谁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有谁牧养羊群不吃羊群的奶？这是第一个理由，为什么一个传道人、传福音的人、牧师应当受到教会的经济支持。第二个是做工的工资是圣经的命令，在九章的八到十节他说，我说这话其实但照着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几如摩西的律法上说，年谷的牛不要笼住口，难道天主为牛思虑吗？所以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不仅是人间的规矩，也是圣经中的命令。而在第十三到第十四节他也告诉我们，天主的仆人受天主的民的经济支持是天主历史以来的计划和方法。在十三节他说，你们岂不晓得办理圣事的是靠着圣殿得使吗？伺候祭台的是在祭台的有份吗？这也是这样，主也是这样吩咐传福音的要靠着福音养生。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支持了麦基洗德，以色列百姓支持了祭司，教会也应当支持自己的牧师和教会所差派的传道人。但我们发现保罗说什么呢？我不要，我拒绝，他拒绝使用这个权柄。那为什么呢？十二节就说了，我怕会影响我所传的福音，我怕我若收你们的经济的支持，你们不会听我传的道，我讲的真理。在十五节他说，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我提这话并非是叫你们如此待我，我宁可死，绝不叫我这可夸之处归到虚空。他为何不允许格林多教会支持呢？他就怕他一旦收到这些人的支持，他们不会听他的福音和教导。因此保罗在他的事工中用什么方法呢？他会去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去了那新的地方的时候，他会免费的提供福音，不收你的钱。在你看一下十一章，你看一下十一章，在九章的十八节他说，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能叫人不花费而得基督的福音。而在十一章的七节他说，我因为白白的传天主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这算为罪吗？我向别的教会取了公费来做你们的执事。那保罗是用什么方法呢？不是没有支持，就是没有他们的支持。所以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去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没有福音的地方，然后开始传福音。然后用什么方法传福音？一分钱都不要， 免费。现在哈尔滨有些人新来的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会问的，不收钱吗？是吧？不收钱吗？免费啊，就是免费的。保罗就是用这个方法。那他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扬身糊口呢？他靠着他自己的双手，是吧？他自己的劳动能力。此外呢，他靠着别的教会的支持，因为他知道，我去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这些人不够属灵，不够成熟，一旦他开始给钱，会影响我自己的传道的施工，也会影响他们如何看待我。因此他不用这个权柄。这也为着什么？这也为着保罗不愿意允许金钱在他的施工中成为他传福音的障碍。所以金钱在他的人生之中没有什么重要性，没有什么重要性。所以我们发现，不仅是在这段经文之中，在别的事情上，在别的经文中，保罗没有做，保罗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跟金钱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他的一个动机。所以我们发现，因此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纯正及正确的服侍主的东西，跟钱没关系。我不要你们的钱。此外呢，他的金钱从来没有影响过他的行为。当他做出选择的时候，能获取多少钱，会付出多少钱，不是一个参考的因素，关键因素，无所谓了。此外呢，我们发现他把手里的金钱视为服侍天主的资源。他不仅不收钱，他还献钱。他不仅不要他的听者的钱，他还拿着自己的钱支持他的听者。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在第三十三节，他是在讲述他在以弗所的时候的行为。他说，我并没有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刚说了他的规矩是什么呢？去新地方不收他们的钱。我这只两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晓得的。我凡事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勤劳。记住武力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是比受更为有福。同学们发现，保罗不仅说我不要你们的钱，因为我怕会影响我传道的施工，我怕会影响你们对我的看法，还有对福音的看法。我怕因为我收到你们的钱，你们不会听我所讲的道，因此我不要。但是不仅如此，他还自己劳动，然后帮助了周围的人，也支持了他的同工。钱是什么？钱是资源。什么样的资源？完成大使命的资源。在一个信徒的价值观之中，你的钱应该用来做什么呢？你若兜里有钱，你应该想到，我怎么用这个钱去做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我能支持一个传道人吗？我能支持我自己的牧师吗？我能拿着自己的资源去传福音吗？弟兄姊妹，我问你们，你们为了福音，为了传福音，为了被天主使用，愿意牺牲什么？生活习惯，哎，我就不变，我自由就这样，那天主无法使用你。世俗的生活，我想服侍主，但是呢，现在问题是，牧师，我有老鼻子的事儿，我有学校，我有工作，我有父母，我有家庭，我有这个，我有那个，天主无法适用你。 你会是你将来你将来的人生，我跟你，我也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儿子，但是我发出预言，你将来的人生会是什么？你周日会来，你会坐那儿，你的孩子会上他们的课，你的孩子会补他的课，你们的你们夫妻你们家庭的生活也就如此。然后你在教会之中没有任何的作用，因为你忙着。天主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同我完成大使命而荣耀他。然后你现在在做什么呢？你在学习，你在上你的班儿，这是你将来的人生。经济利益，哎呀，牧师，我愿意去，我周日愿意去，但是呢，问题是呢，如果我不满勤的话，就扣工资。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在我们的思想之中，我们的生活之中，这都不应该算个事儿。钱是什么？可有可不有。啊，有的话就花，为了完成大使命。你是不是一个为福音而活的人？你省察自己。我猜吧，我们大多数的人不是。可能你是一个弟兄，然后你有羡慕监督的职分的心，但是你一直想的是，哎，但是是吗？哎呀，我得放弃这个，我得放弃那个。是，但问题是什么呢？你是不是像保罗一样，真正的像被天主使用？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你会说什么呢？还都行，不上这个学，不上这个班，不读这个硕士，都行。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一起祷告。